奇经的小卷真的比较长，我用尺量过，但海滩不见了。35路的奇经半岛，星期一早上从天后宫庙前路买回来的烤小卷和番茄切片都啃光了，35路公车还未现身。我再度起身离开了奇经渡轮站的候车室，走入对面海的故乡，观赏店家摆置的航海水手用具。这一家货色琳琅满目的永济商行，连两只家狗都打扮成水手，当成活招牌在街心徜徉。刚巧一群搭乘奇经渡轮的旅客上岸，旅客群和摩托车、脚踏车鱼贯而出，再次让广场热闹了起来。旅客们多半沿着庙前路四散，有些慢慢地走往海边的公园，也有零星朝灯塔伫立的奇后山游荡过去。旁边的三轮车终于有生意上门，一辆辆车子咕噜启程，对面不远的小型摩托车店也有人在承租小型电动机车，一对情侣正嚷着是否要搭去海滩。80年代初在左营服役时，我常搭渡轮到奇经海滩游玩。高雄第二港口新建后，挡住了沙石的北漂，沙滩被海浪日积月累的冲刷早已侵蚀殆尽。其实的海水浴场不止早就关闭，长期以来都还用消波块防止海浪拍打，这是何等讽刺的画面。想及此伤心变调的风景，脑海里不免兴起了要不要再搭乘渡轮回到盐城区的念头。这是一般游客来去奇经的传统路线，渡轮就在码头等候，只要10分钟就横越港口了。但我再度横下心，偏要看那误点的公车长什么德性。很少人会在此选择搭乘公车离开这个南北狭长的半岛，纵使过港隧道20多年前就打通了，但那是漫长而荒凉的颠簸公路，近一个小时的顿至旅程，工厂、货柜厂和造船厂单调的连绵着，勉强有3-4小村镇夹杂，以20-30年前的暗灰风貌继续活存其间。有几位老妇人比我早到多时，其中一位带着一对国小双胞胎姐妹来探亲，准备回到前镇。另一位阿嬷拎着刚刚购买的食材，她住在半途的中州。奇经市场的货色比较丰富，有时便过来瞧瞧。再者，此地还有一条著名的干货街，许多熟悉的游客安于到此浏览。那街渠狭小而短，紧邻市场旁，可以买到便宜的鱼松、鱿鱼丝和腌制鱼类。年节到了，他还特别买了一副此地的乌鱼子。我问那对小姐妹花著名的赤肉羹如何，他们摇头，好像没什么印象。其实我只是随便聊天打发时间，这一经由电视宣传驰名的美食刚刚才吃过，并不觉得有何美味值得书写。后来我提到芋头双麒麟，他们就害羞地点头了。那是中州三路上一家老牌冰店斗六冰城的特产。老实说，我最想走访对面的阿滴面店，只可惜铁门深锁，暂停营业。这家潮州馄饨面价廉味美，远道而来渴望在此品尝的期待落空了，心里难免有着挥之不去的芥蒂。拎着乌鱼子的阿嬷在旁听得起兴，主动问我吃过沾姜粉汁的番茄吗？我猛点头。这辈子唯一记得的恐怕是嘉义喷水鸡肉饭旁边的那家冰果店。阿嬷提示我此地的快乐番茄园是她的最爱。 我正好奇，急欲追问时，公车来了。一辆屁股后凸的小型巴士似乎很适合在此一狭小的半岛街道来去。渡轮站是终点，除了我，乘客都是老人。公车绕回中州路的菜市场时，还有十几位老妪老汉拄杖等候。我赶忙起身，让给一些行动不便者。才第二站，小小的公车便满载，老人们似乎也站习惯了。车窗外，我看到一辆熟悉的小货车载着儿童回转摇摇车在路边营业。上了年纪的老板穿着老式 Cebilo， 眯着愁苦的笑脸，分送给每位搭乘的小朋友一人一纸气球。这种中南部流行的游乐设施已不多见了。我刚刚下底骑经时，老板是最早跟我招呼的陌生人，他也不是在地人，但最近都滞留此地，许多小朋友固定来搭乘。从前镇到此的路途太远，下回他再来可能还得过好一段时日，或者年纪已大不会再来了。到了旗津国小，有些老人下车，但也继续有上车者，公车继续摇晃，一站一站的停靠，接驳各个角落的老人慢慢的驶向半岛南方。半岛的老人们似乎只能靠35号公车和渡轮跟台湾联络，不知不觉中站着竟也打瞌睡了。猛然间被车子停靠的力道惊醒，差点摔倒，倒是旁边的老人个个站得挺直。我往车窗外再细瞧，站牌写着中心里活动中心，猜想离那中州渡轮站不远了。改天时间充裕时，我还想在此陌生而偏远的半岛之南下车，以更加疏离而荒凉的心情，在搭乘中州渡轮，随船首划破浪花，旅行到前镇去。2008